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1章跟13章。我们先来看11章22到26节。《使徒行传》11章22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再翻过来看13章的1到5节。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4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读经到此，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谢谢向云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有神迹小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陈牧师要证道题目是二人为主不顾性命，我们请陈牧师。
好，慢慢来，不用急，我等你坐下。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新年蒙恩，新年快乐，新年蒙福，不单会蒙福呢。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过新年。那么每次我们过新年，我们常常记住，不是我们比别人好，比别人厉害，照顾身体，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是靠着这个呼吸才能够生存多一天，神把你的呼拿掉，你怎样吸都没有用，我常说神把你的吸拿掉，你怎样呼也没有用。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靠着神的恩进入新的一年。我们这里都是华人，我们都是同胞，那么我们华人更加要爱主，因为我们可以过两个年。1月1号我们过年了，再过3个星期我们要过华人年。华人年呢，更让我们身为华人，那这个日子呢，在这个2月10日的时候，有差不多我看全世界的这一个1/5吧，还是1/4的人口都在过这一个节日。所以我们特别基督徒，我们更有这一个我们说心存感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正月初一是主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殿先感谢赞美上帝。我是从闽南教会来的，闽南教会他们都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正月初一先到教会，那么献上感恩。特别在当时他们是农业的时代，他们怎么样献上感恩呢？正月初一他们就拿他们的鸡啊，然后他们的鸭，他们的鸡蛋来献上感恩。那今天我们不用再拿鸡鸭鸡蛋来到教会了，我们就把感恩的奉献带到神的家神的殿。那么呢，你说这个正月初一的感恩的奉献是什么？是我们普通的奉献吗？其实不然。每次我们能够又过一年的时候呢，提醒我们神的恩的浩大。所以感恩的这个新春感恩的奉献是一个很特别额外的这一个奉献。所以一些的教会的新春感恩的奉献，单单那个主日的奉献有，当然那一个新春感恩正月初一的奉献呢，有时候可以达到10万 年以上的，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这样的，那又过一年，所以新泉歌唱过哈这首诗歌，新泉歌，有一啊就说到，这一个，哇，糟糕，忘记了，新泉歌第一啊怎么样讲啊？那第一句，这主恩深广，无量无边，在主爱中又过一年，我今每次想到这里说，来帮我读一下，谁会读？来这一个啊，李青帮我读一下。
主恩深广，无量无边，在主爱中又过一年。我今见主，心存感谢，蒙行主爱，永存心间。
我今行主见主，心存感恩。我常常忘记这一点，所以常常忘恩的人，你看，所以我们心存感恩，为什么？蒙行主爱。那么永铭心间，所以这首新泉歌能够常常提醒我们，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要带着感恩。那么神让我们能够不但过年，作为华人过年，神让我们华人竟然还有机会听见主自己的福音。我们这里都是很多都是这一个中国同胞，我们能够在国家有些是在国内已经听到福音了，有些神特别安排我们到新加坡领受神自己的道，这是什么？这是上帝自己的恩典。所以朋友们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要以为是我的朋友逼我来，我的朋友请我来，其实当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听见上帝自己的话，能这个是上帝自己的恩典，要借着教会把恩典给我们。那么当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明白了，我们接受耶稣得着救赎之恩，我们也有同样的这一个责任，把这样的恩典带回祖国，让我们的家人跟我们一样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刚才这个主席带领我们唱了一首奋心短歌，是什么？不是主席领唱的诗歌领唱的弟兄，有一地比日中更光彩，这个就是福音的好处。五十年后我们自己，我看一半的人不在，一百年后每一个人都不在，包括育婴室里面的孩子都不在了，那么他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宝贵。所以我们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第一次听福音，还是我们听福音很多次了，圣经让我们学习不要硬着这个心，一定要快快接受耶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因为这是悦纳的日子，这是拯救的日子。所以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称为进入这个教会。到底什么是教会？很多人说，哦，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要到教会去，我要到教会去。严格从神学来说呢，神学的这个角度来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每个主日我们说我们到教会其实是什么意思？我要到这个礼拜堂来敬拜上帝。那么从神学的角度，我们说什么是教会？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一栋建筑，教会乃是一群能够神所呼召出来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一份子。当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圣灵把我们洗进这个耶稣的身体里面，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呢，耶稣圣灵感动保罗说，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教会。所以因此教会呢，就是怎么样，是一群蒙救赎的人，所以常常应该聚合在这个地方，一同敬拜侍奉上帝。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常常来做礼拜，在主日聚在一起，因为这是教会的生活，这是教会的这一个本质。所以我不知道，当我们进入这个21时代的时候，会不会教会有一天会来到一样的一个地步，就是你打开电脑，你在家，那么从电脑那个地方你敬拜神。现在一切的教会已经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要奉献的时候，你用你的信用卡刷一刷，打几个字，你就把你的钱奉献到教会里面去。那如果我们回到圣经，这不是神所要我们的这一个敬拜，教会必须常常回到这一个地方。所以正月初一教会要回到这里来敬拜侍奉上帝，所以这是教会。那教会不但是一群神所拯救出来呼召出来的弟兄姐妹，教会也是有机体的一个组织。什么是有机体？有机体就是有生命。 有生命就等于说他会成长，所以教会会成长。所以在成长的过程有很多的这个因素使教会能够成长。所以教会要怎么样成长？我是基督徒，我是教会，我要怎么样成长？那么呢，借助敬拜上帝我成长，借助灵修祷告读经我成长啊。今天也是读经主日是吗？还是早上西洋崇拜是不是也是读经主日？那么读经主日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读圣经做什么？读圣经基本上是让我们更认识上帝，读圣经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生命也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借助读经，借助见证，借助祷告，借助侍奉，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所以教会的生活成长的过程呢，是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这一个所追求的事情。所以这是一生之求，不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年两年。所以当我们过教会生活，这是一生，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这也是一生。既是一生的话，就充满许许多多的挑战。在这一生的挑战的当中，为什么会有挑战？因为魔鬼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成长，在教会生活中健康。他不管我们常常来做聚会，那么整天在教会睡觉，他不管。他也不管我们如果常常忙着在教会服事，只是为做活动而活动，魔鬼也不管。当我们认真教会的生活，当我们认真在要有成长的这一个过程的时候，魔鬼就不喜欢，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拦阻我们在生命中能够成长。所以看电视是比看圣经来的容易的，对不对？去玩耍是肯定比来参加祷告会容易的。所以这个是常常我们面对这样的挑战。我感谢赞美上帝，我们信主之后，神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单的儿女，他让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借助圣灵的帮助，借助圣言的这个圣经的这一个引导光照啊，督责我们，帮助我们，献为我们，让我们有正常教会生活，让我们有很好的成长的过程。不但如此，上帝也常常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把一些人放在我们的周围，让我们在过教会生活成长过程的当中能够彼此帮助，互相的影响，让我们的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称这样的人，好像这一次我们教会在推动的叫做属灵的这一个伙伴，他可能是我们的家里的成员，他可能是我们的配偶，他可能是我们的组长，他也可能是我们教会的这一个领袖、长执、教牧等等。无论怎么样，在整个教会的生活，我们就发现不是孤独的。在整个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们不是孤单的，因为我们有属灵的伙伴跟着我们一起奔跑这一个属灵或信仰的道路。那么呢，属灵的伙伴有他一定的这一个重要性。邓牧师已经在他的教牧分享已经讲了，他从比较微观或者应用的这一个方面来说，所以什么是属灵的伙伴？我必须谦卑受教，平等相待，爱心坦诚，彼此带到生命传承，还有终身的情谊。那么今天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属灵的这个伙伴的这一个宏观的原则，或者是一个大原则。那应用这方面，牧师已经写在周刊里面。当我们看见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因为我们有教会的生活，神让我们继续活在这个地面上，让我们在成长中能够经历那一个生命的成熟的时候，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属灵的伙伴的重要性。亚当有夏娃帮助他，摩西有约书亚成为他的帮手，以利亚有以利沙跟他一同的学习，耶稣十二的门徒跟着他。我们看见巴拿巴，今天晚上我们所思想的也有保罗成为他的属灵的伙伴。巴拿巴跟保罗，我们可以说是教会中第一支的宣教队。那么从安提阿教会被这一个派出去的，他们两个人的生命跟侍奉互相影响，彼此建立，也是我们看见他们第一次出去宣教的时候所带来的果效是博大的。 因此我们看见巴拿巴跟保罗或者扫罗他们的彼此之间的怎样影响，怎样帮助，是可以让我们学习成为别人的影响，能够彼此建立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来思今天晚上来思想这两个人，我题目我称为恶人为主能够不顾性命。这恶人是谁呢？就是巴拿巴跟保罗。那么我们用四个同这个字，四个同来思想他们的整个属灵伙伴的这一个关系。那么他巴拿巴跟保罗是什么呢？他们是侍奉的这一个同工，所以属灵的伙伴是什么啊？不但是刚刚我所说的邓牧师告诉我们彼此怎么样要来这一个建立这个伙伴，我们看见在我们侍奉的事情上也是一个同工。所以原本巴拿巴在安提阿教会侍奉，上帝与他们同在。当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候，11章21节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一节还有另外的一个翻译，其实可以翻译这样，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我们看在这个地方有一幅的图画，其实每次我读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都很欣赏这一幅的图画，有主的手与教会同在是好的无比。我们这里如果人再多，主没有与我们同在，主的手没有引导我们，我们不过是在搞活动。不，即使我们这里人数更少的话，主的手与我们同在，我们看见这就是教会，这就是蒙福了。那么我们看见有主的手，不过呢，22节说什么？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诶，教会有耳朵，教会会听的。所以教会听什么就很重要了。所以我们是教会，我们听什么？我们要听生命的道。有些的教会听什么？有些的教会听胡说八道。所以他们不但会分辨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今天有些的教会就走差错？而且耶路撒冷有耳朵，听到安提阿有些事情在发生了，所以就怎么样？有耳朵可以听见，他们就有行动，就差派巴拿巴到这个安提阿去。安提阿，巴拿巴到安提阿的时候说什么呢？23节说，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诶，巴拿巴有眼睛，很美丽的一幅图画。有眼睛的巴拿巴，有耳朵的教会，还有上帝的手在其中，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就在这个地方彰显了。我们看见当巴拿巴在那里侍奉主的时候，人数增加的时候，肯定这个工作也增多。工作加多的时候呢，侍奉主他就需要找一位同工，要找怎样的同工就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教会慢慢增长的时候，我们要找同工了，要找怎样的同工？你们要听牧师的话。我们常常说牧师你要找一个同工跟牧师同工的话，这个同工就必须要跟这个牧师能够很好的配搭。如果我们请一个很聪明的、很有恩赐的、样样都很行的，我跟牧师跟主任牧师不能够配搭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同工。这不过带来跟这个牧师一直常常同工啊，攻打的攻。因此我们怎么样？我们看见当巴拿巴需要一个同工的时候，他找谁？圣经告诉我们，他去找扫罗，他认识扫罗。因为当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么遇见主，整个生命改变之后，那么经过亚拿尼亚的帮助，那么过后他到耶路撒冷想要见使徒们，没有一个基督徒，没个使徒敢接待这个保罗，因为不知道他是真是假。唯有巴拿巴接待这一个扫罗或者保罗，把他引到使徒们的面前。他认识这位保罗，知道这位保罗是一个很强的这一个工人。要今天有些的牧师啊，传道，他们要请同工，他们很怕请比他们强的工人，因为他们比他强的，等到过个地步怎么样？哎呀，所请来的反而大家喜欢他，那么我开始怎样逊色了？ 所以一些讲台的有些牧师专门请怎么样的讲员，请的讲员都比他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不会兴旺。不用怕，我常常说，当我们如果有好的讲员，我们要把好的讲员请到教会来，让我们的羊从生命的道得到喂养。那么他会不会跑掉？不会跑掉的。为什么？耶稣自己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你是牧者，羊一定听你的声音，会跑掉的就不是你的羊了，所以不用太怕的。所以呢，你们在这个地方听邓牧师的声音，你们是他的羊，不可以跑。所以因此我们看见，当巴拿巴要选同工的时候，他选这一位扫罗。扫罗是谁？他是我刚才说是个很强的工人，他的知识渊博，曾经坐在加马列的脚下来这个学习，他的信仰很认真，那心智很坚定，他很快可以超越他人的，是一个传道人。不过我们看见这位巴拿巴，为了侍奉，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度，他把最好的人选来做他的同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同工的一个团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是不是为了侍奉，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度，也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上帝？我不知道这里是最好的是谁，不过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国度，为了侍奉，我们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夕阳崇拜的弟兄姐妹的孩子，我知道还小，所以可能刚拿到欧水准中四的成绩，跟你们的关系不是很多。我们渐渐的，你孩子会越来越大了，在不久的将来，你们一些孩子12岁了，就要大考新加坡，很担心的叫做这一个小六会考。小六会考你要拿几分呢？那230分够吗？不够。250分够吗？还不够。280分够吗？还不够，我不知道什么是够了。还是你说很多了，200分就够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孩子拿200分、230分、250分、280分成为新加坡的状元，既然不知道只有你知道的话，你要怎么办？你预备他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在过去神学里面都是最好的人才，现在有很可惜的最好的人才全都跑到社会里面去了。巴拿巴好，为神的家好，为神的这一个工作，为神的国度，把最好的人带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愿你把人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看见这两个同工，他们在一年的时间教训许多的人，他们教训到一个地步，这些被教训的人的生命非常的有影响力，然后训练一批的信徒起来，是非常有生命的基督徒。每个人看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安迪尔的基督徒，这些信徒看他很像谁，很像谁，很像谁啊，很像耶稣基督。所以安迪尔的信徒首次人家就称他们为什么？为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是什么？小基督，因为很像耶稣，很像基督。所以他们的整个侍奉，整个同工，带来一个非常大的生命的果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属灵的伙伴。属灵的伙伴是什么？你在侍奉上是同工，而且你的同工会带出一个生命的果效。巴拿巴跟保罗就是这样。第二，属灵的伙伴要带出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你看他们在13章，刚才我们姐妹带领我们读了13章，什么事情发生？在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在安迪尔教会，不是在安迪尔教会，这间教会太了不起了。这间教会有什么？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啊？这间教会还有巴拿巴跟这一个扫罗。我们想这是个很了不起的教会，如果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巴拿巴已经了不起了，我们不用再其他的辅导员了。巴拿巴是谁？巴拿巴是劝慰者，他很会做安慰的工作。你今天有困难吗？你看巴拿巴，你看他的脸，你就得到安慰了，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劝慰之子。他讲一句话，不要伤心，你真的不会伤心的、啊。 我们看见这是巴拿巴，我们盼望我们当中有巴拿巴，安提阿教会就有这样的人。那么这间教会很敏感神的带领，这是一间好的教会。我能够在侍奉主在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话了。我要在这里稍微停一下，当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圣灵或者上帝会借助一些的方式来启示他的引导跟他的话语，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这个使徒行传还没有写下来，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他们就有旧约的圣经。所以使徒们他们神自己感动他们，在对一些特别的先知或者使徒们，神的灵感动，借助什么？我们说特殊启示，神的特别的启示，借助三个途径。第一个方法，第一个途径叫做上帝的话语，神借着微小声音，神借着这一些的圣灵的讲话来告诉这一些的使徒，他们就可以写下来。好像这里圣灵跟他们的这个安提阿教会说话了，这是什么？这是特殊启示。第二，神也借着什么方式？借着他的显现。所以这个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主耶稣复活的主向他显现，这是特殊的启示。有时候借着一梦跟异象来向他们显现，好像这个约瑟他在梦中这个加百列来告诉约瑟，来告诉这个玛利亚，这是神的显现，这是特殊的启示。第三，借着什么？神迹启示。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些使徒们，他们能够行神迹，叫瘸子的能够起来走，行神迹医好许多的人。做什么？不是为了行神迹而神迹，不是为了高举自己，因为等下我们会看到一个经节叫做他们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为了是要证明神的恩道。为什么？因为当时还没有圣经，我说过，所以怎么样知道他们所讲的道是真还是假？所以借着一个神迹行出来，而且这个神迹是真的不是假的，人家看见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当这个神迹一行完之后，使徒们就讲到这个神迹就印证证明了这个上帝的恩道。所以这是在圣经还没有完成，神借着他的话语，神借着神迹奇事，神借着他自己好像耶稣来到地面上的显现，来把特殊的启示、特殊的话语来告诉一些的人。就当他们把这些写下来，圣经完成之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圣经完成之后，这些特殊的启示已经在没有任何的这一个效用了。这些特殊的启示是什么？在没有借助梦啊，在没有借助意象，在没有借助声音，在没有借助来神迹启示来启示我们。所以因为圣经已经是完全的启示，神把他的心意要告诉我们的全部记在这本圣经里面。所以如果一个人在说，上昨天晚上我梦见上帝告诉我，这样的见证，这样的话语是违背圣经的。如果一个人说我会信耶稣，因为上个月我做一个梦，一个身穿白衣的来说你要信耶稣，我向你显现你要信耶稣，所以他就信耶稣了。我们不用羡慕这样的见证，虽然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做这样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信耶稣老早启示在这本圣经里面了。如果同样这个人两个月后又做一个梦，佛祖或者观音来说你要相信我怎么办？他要怎么样来做出一个回应？因此我们就明白整个基督教的信仰跟生活的准则就在这一本圣经里面。所以当启示一完成的时候，借助圣灵说话，神迹奇事、异梦异象已经没有这一个果效了。所以我在当时圣经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圣灵向安提阿教会说话，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跟他们说，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要招他们所做的工作。我们看着这是神自己特殊的引导跟启示，所以圣灵就分派这两个人，这二人就怎么样？ 这二人就顺服了。我们看见他们不但顺服，他们不是一种的无奈的顺服，而是什么？他们两个人为圣灵感动，他们这是一个灵里的顺服，也是灵里的同心。所以什么是属灵的伙伴？两个人不但是这一个侍奉的同工，两个人也是一个灵里的那一个同心，有圣灵的感动，让他们的灵里面被灵感动，圣灵感动的时候能够彼此同心。有些人可以顺服，不过他不一定跟你同心。所以长执会里面跟委员里面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这样意见不合。所以当我们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意见不相同，因为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了怎么办呢？所以当最后做出一个决定的议案定下来怎么办？大家定下来的时候，过后呢跟弟兄姐妹宣布了。一宣布之后呢，有一些人都听到有其他的意见，就找一两个委员或者长执来谈了。所以刚刚好找到的那个是谁？找到的那个是不同意的。那不同意的长执是怎么样讲话了？就是咯，我根本就不同意的。你看他们做出这样决定，如果这样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教会就会分裂了。各位委员、弟兄姐妹或者长执，当我们开会的时候，当我们一案一定下来，我们相信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灵在当中引导的时候，我们就要灵里面有一种的同心了。外面的这一个顺服还不够，还要里面的那一个同心。所以即使我们不同意，我们可以同心，这就会带来什么？这一个同心合一，兴旺福音，这是教会今年的主题。所以因此我们看见这两个人巴拿巴跟这一个扫罗，当圣灵说话，他们没有说再等一等，没有，两个人里面马上同心。所以我们看见当他们出发的时候，还有一个帮手跟他们一起出，还有一个这个助理的传道，这个传道名叫马可约翰。这个人呢，他顺服了，不过重新吗？到一半的时候跑掉。为什么？因为困难。这马可其实生活是很不错的，因为他有一个房子叫做马可楼。哇，在有楼的房子是很贵的，特别在新加坡，你要买有楼的房子是很贵的。所以这个马可可能生活很不错，家境很不错，跟着这个宣教队去的时候，哇，坐船这样辛苦，又要走路，又碰见这个宣教的工作里面有种种属灵的征战，一半之后，本来还没到一半啊，一下子就跑回家去了，所以去了保罗不得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看见为什么？因为虽然顺服，不过还没有灵里的同心。不，这二人他们同心，同心的伙伴会带来什么的效果？同心的伙伴会带来你害怕的时候你不会躲，你打死你也不会跑，这个就是属灵的伙伴啊。所以你们当中有伙伴吗？你们有彼此的鼓励吗？可能我说可能是一个，可能是两个，可能是很多个。在教会里面我们碰见这个害怕的时候，我们不要躲起来，我们碰见打死，即使是打死的话我们也不会跑。这两个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的题目是什么？恶人为主不顾性命的。这不是他们自己讲，而是别人给他们的一个评语，是很高的评语。我在讲如果他们的墓碑要写字，可以写这个字，为主之名不顾性命。你敢写吗？你的墓碑？你有想过你的墓碑要写什么字啊？偶尔听想想一下，我死的时候我要人家帮我写什么啊？这两个人如果可以我为他们写的话，我可以为他们写为主之名不顾性命。是的，我们看见从这个时候开始，当这一个写《使徒行传》的作者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好像一个人一样。你看，我们看圣经，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刚才我们说他十三章他们分派出去了，十三章的四十三节，你看十三章四十三节，这里说到什么？散会有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 恶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反正他又用了 一个词叫做恶人，恶人，恶人。但这个团队其实除了他们两个人，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还有一些人跟着他们，包括写使徒行传的这位路加医生是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为什么他们把只是讲这二人，不是说他们或者三个人呢？因为这两个同工，这两个属灵的伙伴侍奉到一个地步，同心到一个地步，看起来好像两个人是一个人这样。所以你看13章43节他说恶人，14章51节恶人对这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14章1节恶人，14章3节恶人在那里住了多日，14章18节恶人说了这些话，还有14章23节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24节二人经过这一个比西底，28节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15章26节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二人，二人，二人，二人。为什么路加这样的不厌其详的这样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写下去？因为他看这两个人好像一个人的样子这样。那这二人在什么事情上同心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些事情里面跟我们讲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同心。第一，刚才13章43节说什么？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的恩中。在讲道的事上他们同心，在劝人在神的恩中他们同心。还有呢，13章51节那个时候他们跟犹太人讲道，不，犹太人拒绝他们了，逼迫他们了，这怎么办？他们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51节说就往以哥念去了。二人向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同心。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犹太人他们一种的民族性的优越，我们是犹太人，我们领受神特别的启示，我们是从神那个地方领受了诸约各种的应许的，外邦人是地狱的材料，所以犹太人不是这样容易去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我竟然在这件事情上巴拉巴跟保罗他们同心了，为什么？因为灵里面有圣灵的感动，他们同心。第三，他们在什么事情上同心？14章1到3节仍然是说什么？第三节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我们看见他们靠主，他们同心，他们有胆量，他们同心。不但如此也说什么？主借他们的手施行了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刚才我说了，他们在证明神的恩道，他们同心。这件事情带来什么？带来很多外邦人很惊讶，甚至要拜他们两个人，好像拜神这样。所以十四章去看下去的时候，这些人跑到哪花圈啊，向这两个人来献祭。保罗跟巴拿巴说什么？你看18节二人说了这些话，紧紧的拦阻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他们不夺取神的荣耀，这件事情他们同心。你知道今天夺取神的荣耀是很容易的，我在这个地方讲过一篇道，怎么样不得夺取神的荣耀。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诚实跟慈爱归在你的名下。巴拿巴保罗知道荣耀是单单归给神的，不可以接受人的敬拜，他们没有夺取神的荣耀。今天我们看见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要同心。有时候教会在发展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时候为了纪念一个人，有时候教会会把神的荣耀夺取了啊，教会被建立起来了，我们今天要立名字，这里叫做什么？我知道大堂是叫加利利堂是吗？啊，那么有一个加密山，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我忘记了。啊，有很多的名字，你们有没有一个名字叫做邓辉基堂的？没有， 有没有告诉王腓立堂的？也没有。为什么？因为知道荣耀是归给上帝，不是归给人。早期啊，教会就有这种的做法啊，连什么都要写名字。你拿诗歌本起来，某某人针线的，那么还有时候还是放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有时候教会的啊凳子，你看旁边说某某长老奉献的凳子，这些名字写下去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这是夺取神的荣耀。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其实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当荣耀一切都是归给主的。不过作为败坏的人，我们很容易夺取神的荣耀，而且我们也很喜欢人家来荣耀我们。所以常常看照片都是要看自己的照片，别人照片很快就看过，刚看到自己稍微停下看一点，看一点全体照，你是要看你的照，你的脸先，你找你的脸在哪里，没有人的脸你没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我们人的这种的倾向。所以呢英文有一种花呢叫做有一种花叫做水仙花，听过吗？水仙花，水仙花的英文名字叫，英文的字叫做 Narcissus。 Narcissus 呢是其实有一个希腊的这一个这一个故事，讲到这一个人原本是一个人，不过他很漂亮，最漂亮的地步他常常要看自己不要看别人，所以他看镜子看看看，所以最漂亮的时候呢他没有办法呢接纳别人，最后呢他就听说好像是跳进这个河里面，因为常常看他的这一个这一个看自己嘛，就跳进去了，所以就那个地方死掉，那个地方就生了一朵花叫做水仙花。所以这个意思呢，是什么呢？其实叫一种的自我，这一个自我怎么样说呢，自我贪恋，不是贪恋，自我的恋爱的意思，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人就是这样，我们人有这种的倾向。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巴拿巴跟保罗侍奉到一个地步，他们常常说不可以夺取神的荣耀。他们同心在什么事情上同心？14章23节刚才我们读到，他们在各教会中选立长老，进食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他们建立教会同心。他们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把人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把他们交托于信的所信的主，他们建立教会同心。当然15章26节，他们为做主的名不顾性命，他们同心。你注意到这两个人邻里的同心在什么事情上？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事情，我们归纳起来，他们为做主的道，他们为做主的名，他们为做主的家，他们为做主的荣耀，他们同心，教会就兴旺。亲爱的弟兄姐妹，宣信堂为做主的道，为做主的名，为做主的家，为做主的荣耀，同心的话，我想这间教会真的要得到神自己的称许跟悦纳。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主里，在教会的生活，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属灵的伙伴的时候，除了刚才我说郑牧师所教导我们的那一个应用的那个微观的那个应用的那一些的方法之外，我们看见一个大原则，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灵里同心，为做主的民主的家，主的荣耀，使到神教会能够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第三，他们是属灵的伙伴，我们看见他们有怎么样的表现呢？他们是成长的同伴。成长是一个过程，你在过程的当中有一个人陪伴你一起成长。所以第三个同，我们想说是一个成长的同伴，两年多的时间一起做同工，一起同心，现在两年多也有机会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成长。我们看起来保罗是一个不容易同工的人，我们刚才说他的心智是很坚定的，他对信仰是很认真的，竟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侍奉。看起来巴拿巴，圣经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起来巴拿巴是比较年纪大的， 而因为当这个他在第四章那个地方已经变卖田地奉献给教会了，要有田地要懂得奉献的人必须要生命跟年龄有一段的这一个操练的。我来到第六章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位扫罗呢，这位扫罗啊，第七章那个地方是一个青年人，帮人家拿衣服，人家拿石头打死这个斯底反的这一位扫罗，所以看起来巴拿巴比扫罗年纪大。不但如此，刚才我们说当他在安提阿需要找同工的时候，是巴拿巴去找扫罗，因为他认识他。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巴拿巴比较年纪大的时候呢，那么两年多跟保罗在一起侍奉，那么这两年多的时间碰见许多的挑战，有艰难有困苦。你读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们在第一次的宣教行程的当中碰见属灵的征战，有行邪术的马可就跑掉了，过后他们看见他们又有同工离开，马可离开给他们是一个打击。不但如此，遭受到犹太人满心嫉妒，受人毁谤，逼迫他们赶出境外，人家要拜他们他们要拒绝，有一次还给人家用石头打拉出去，以为保罗死了，过保罗还站起来过后继续去讲道。在整个两年多的时间里面碰见许许多多的困难，我两年多的时间也让这两个人能够一同的怎么样生命成长。那么生命成长建立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看见他们的同心在神的家、神的道、神的名、神的荣耀，他们的整个生命成长也在神的话语上。所以神的话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早上聚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几位姐妹啊，一二三四五六，在过去的一到三年里面把圣经全部读完了。我不知道过去一年我们这里有没有弟兄姐妹把圣经读完，一个是三年计划的，一个两年计划的，一个是因为一年计划的，在一年里面把圣经读完。所以呢，邓牧师讲一句话，全部是姐妹，弟兄在哪里啊？所以我不知道，既然我们说这本圣经是这么的重要，我们哪里可以满足于一天五分钟看那个每日灵粮五分钟就说哦，我读经读完了。我们说哎呀，这本圣经是很重要神的话，我们哪里可以说不用紧慢慢来，有没有读圣经无所谓。这本圣经如果是这么的重要的话，亲爱弟兄姐妹，让你我在新的一年彼此鼓励，我们一定要成长。好像我们看这两个巴拿巴跟保罗为什么能够应付这么多的困难，我想他们的生命有根有基在神自己的话语上。2013年会带来什么的挑战，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的政府说在经济上可能不是最好的，我们会面对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上帝的话接准不改变，只让我们就把生命建立在神的话上。我跟青年人说，青年人如果早上我跟青年人说，这里的青年人不多，不过这里很多人我知道都会用电脑是吗？你们中国人用电脑是一流的，所以很多人在电脑上很出色。好了，我跟青年人说，早上你们看 Facebook 多少时间，你们就用那个时间来看圣经。比如说今天我用20分钟看 Facebook 啊，过后你就用20分钟读圣经。如果今天你用这个一小时看 Facebook，那么你就用一小时读圣经。你说今天我没有看 Facebook， 我读圣经是必须的，最少你要用五分钟读圣经啦。我每天都要读。好了，我跟青年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用一年圣经就读完了，相信吗？你试试看。你说我不看 Facebook， 我没有看 Facebook 的。好，你老人家不会电脑，我跟年长的弟兄姐妹说，你们看连续剧啊，什么这个夜市人生啊，你们看多久你们就读圣经多久。你们就知道很不容易，不用一年，我可能半年圣经就读完了。困难吗？读圣经其实不困难。为什么我们觉得困难？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灵命枯干，不会感觉到上帝的话的这一个重要。我2013年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成长的这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做别人的属灵的这一个伙伴，别人要做我们属灵的伙伴，建立在哪里？神的话，使到我们能够成长。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成长了，成长到一个地步，每一个人成长的速度不一样，不过一定会成长。保罗跟巴拿巴，你看当他们开始侍奉的时候，保罗的生命有没有成长？有，他成长非常的厉害，侍奉非常的有能力，到一个地步他超越巴拿巴。所以你读圣经十三章，圣灵说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什么意思？当圣经的名字的出现的时候，次序是有它的关系的。为我分派巴拿巴跟扫罗，领袖是谁？领袖是巴拿巴。所以开始的时候巴拿巴扫罗，巴拿巴扫罗，忽然间在释放到一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多久，整个名字改变过来了，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看起来整个领袖的那个棒已经开始转交给这一个保罗了。因为保罗的那个释放的恩赐非常的显著的时候，成为整个宣教队的领袖。巴拿巴呢，他有没有生命成长？是不是他的生命停顿了，所以给保罗超越？不是，巴拿巴的生命也成长。他虽然自己可能年纪大，比保罗大，他可能是先找保罗来做同工的。按照其他的人，他们会说什么？哎，不要忘记谁叫你来的哈，不要忘记谁先找你的。巴拿巴有没有这样？没有，他没有倚老卖老。巴拿巴因为整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他能够退下来让保罗做领袖。这个生命不容易。今天教会一个很大的困难是什么？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牧者建立一间教会了，一个团长建立他的团契起来非常好了，这是我的团契，这是我的小组，这是我的教会，一上去不会下来，建立了一种叫做列祖心态，这是我的。所以列祖心态你叫他下来就分裂了，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看到巴拿巴有没有这样的心态？没有，时候到他退，保罗就变成整个宣教队的领袖。这是什么？这是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做领袖的生命简单，领袖作为平信徒，退下做平信徒的生命，或者跟班的生命，那个是成熟的生命。所以我们恳求主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看见我们有属灵的伙伴嘛，生命一定要成长。我想巴拿巴有一个心智，他说主要上帝是耶稣是第一，谁是第二就无所谓了。所以属灵的伙伴一定会帮助我们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越来越爱主嘛，我们越来越爱主的话吗？我们越来越爱教会吗？如果我们的属灵伙伴让我们越来越爱吃东西，越来越爱 shopping 的话，赶快离开他。我告诉你，我们的属灵伙伴一定会让我们的生命会成长的。最后你看这两个人，我们看15章的39节，15章的39节，我们一起读这39跟42节，来一起读。来，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你读这个地方的时候，好，读到这里，哎呀，二人很好啊，二人是侍奉的同工，二人是邻里的同信，二人是这一个成长的同伴。忽然间他们分开了，邓牧师说终身的情谊啊，怎么办？是不是错了？不是的，这个分开是一种的有分开的同感，两个人都有一种同样的感觉，这是分开的时候了。圣经让我们看见聚在一起有时间的，堆积石头有时间，分开也有时间。这个分开不是信仰的分开，这样的一个分开不是性格的分开，这个分开是什么分开？负担跟意向的不一样而分开。我们看见教会是有机体， 不可以成为一个死的组织。如果这两个人一直很好，不要分的话，连神要他们分的时候呢，不分的话，这个一个死的细胞，这是个癌的细胞。只有一些教会的细胞小组就是这样，非常好，很强，我其他的人进不了，这个是癌细胞，死的细胞。我一个有自己的细胞，我们看见一支的宣教队分开成为什么？一个多一个宣教队，也多一个训练队出来。保罗带着希拉去开始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巴拉巴带着马可开始训练一个曾经软弱的同工。我们看见是不是保罗轻看马可呢？不是，他保罗对整个宣教的工作是非常专一，他知道整个传福音的工作紧张迫切，是非常的专一。而比较可能比较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巴拉巴，他也看重这一个建立跟怜悯软弱的同工，所以是整个负担跟意向的不一样。所以一个宣教队就变成一支宣教队跟一个训练队，所以一个建立教会，把福音带到这个西方去，这是保罗跟希拉跟同工们。另一个呢，建立一个马可的生命，似乎好像巴拉巴从这个地方十五章之后，使徒行传从十六章到二十八章，你再不读到巴拉巴这三个字了，是不是巴拉巴所做的是错了？你继续读整本圣经，似乎巴拉巴不再出现，只最后出现在哥林多后前书的第一个一次。为什么？是不是巴拉巴的选择错了？现在弟兄姊妹，不是的，巴拉巴的生命强到一个地步，他退出整个曝光或者那一个明显的地方，他没有马其顿的意向，他没有很伟大的书信而写，不过他训练，他建立，他帮助这位曾经一度软弱的马可，马可的生命被建立起来了。我们看见之后年老彼得说什么？叫马可来，他在福音侍奉的事情上跟我是有帮助的。保罗看到马可对他的侍奉有帮助。年长的彼得，年老彼得，使徒彼得说什么？这位马可是我的属灵的儿子。我们看见这位马可在巴拿巴的帮助之下，不但成为大使徒们的帮助，大使徒们的认同，他也写下了，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了马可福音。巴拿巴跟保罗的分开是同感的，是上帝自己的带领，分开有时间是为了更好的释放，分开有他的时间成为别人的祝福。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我两个人分开了，一个成为希腊的祝福，一个成为马可的祝福。我们看见这是属灵的伙伴，不一定我们一生在一起，不过我们可以终身仍然有那个情谊。刚才我说最后一次巴拿巴被提到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谁提他？保罗提他这位巴拿巴，他没有忘记巴拿巴，他想念巴拿巴。这个就是属灵的伙伴。我在侍奉的道路，在我的整个侍奉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好几个人曾经是跟我走属灵的道路的一段的时间。有一个传道人跟我开始走这段道路，我看见他，我学习怎么样的服侍神，谦卑的服侍神。过我们看见一个他那种的火热，那种的讲道的那一种的认真，我学习他，他陪我在侍奉跟传道的事情上立下榜样，帮助我。多一个，我看到多一个，他的怎么样对有信心、有爱心、有信念，也成为我生命中的帮助。我们看见多一个传道人，他怎么样按正义分解圣经的那种的教导，给我好好来讲道，好好追求神自己的话语。是不是我常常有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没有啦，我曾经那一段时间。我可以说他们是我的属灵的引导，属灵的伙伴。我时候一到，我们就要出来，继续的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地方 来服侍上帝，这是整个大原则，属灵伙伴的大原则。我们看见在属灵伙伴的事情上，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说可能是其他的会友，可能是我们家里的成员，可能是教牧，可能是长子，我让我们彼此激励，让我们可以成为侍奉的同工，让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有同心，让我们能够是彼此是成长的同伴。最后有一天真的同胞们弟兄姐妹有些要回国了，不过我们有终身的情谊，不过有分开的同感。这里有学生，神学院的学生，很快的他们跟你在一起几年，两年，一年多两年，在今年五月拜拜了。很快的我们跟他们在一起教导他们，五月拜拜了。他们想什么事过来中国，过来中国。我说很难啊，怎么样过去？在做这样多下雨，你七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不去给人家骂死罢了。所以我们一概不去，所以地面上没有机会再见面，不用紧。到那日我乐意同众圣相机会在天家，我们会再见面的，到那时永不分开。所以虽是有分开的同感，不过在主里面仍然有那个终身的情谊。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美好的属灵的伙伴。同心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与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你的话常常提醒我们，若我们要建立教会，要有健康教会的生活，要有成长的过程，一定要回到您自己的话语。主恩主，你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新的一年能够开始建立属灵的伙伴的时候，很清楚抓住圣经的原则，而不是成为一个小集团，小这一个自己的这一个分出来的一个小组，跟其他的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这一个开始属灵伙伴的这一个计划行动，带来全教会的福气，更带来神的名，神的家得到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